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杨天成。今天每周辅导教师的内容呢，会进入一个新的话题，就是关于自杀的介入。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一起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一起进入学习。我们所要思想的问题是，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请分享你对自杀的观点。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请分享你对自杀的观点。这一课的作者呢，是本杰弗·布雷克，他是一位牧师。他分享，他作为一个牧者，没有比为自杀的信徒举行丧礼更让他感到为难和矛盾的。因为在丧礼上，如果提到神的力量，提到神在痛苦当中与人同在，这样的分享呢，对于那些参加者来讲是可以的。但在受苦中的人呢，应该怎么办呢？难道神对自杀的信徒恩典是不够用吗？神没有与他们同在吗？当这些亲人追悼或者思念这个自杀信徒的时候，还有对神侍奉的时候，会更加的感觉到有矛盾的。我们心中可能会问，是否神缩短了这个人的生命呢？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自杀死去的信徒也有点内疚的感觉，觉得如果自己能够多一点的关心，信徒可能不会自杀死去。基督教信仰常常教导我们信徒要让圣灵内住，要心存盼望的生活，不要像那些没有认识基督的人，没有盼望的生活。可是，基督徒仍然有自杀的情况出现，他们可能因为抑郁而自杀。事实上，他们和没有信仰的人的世界观呢，差不多是非常接近的。在我们接触的听众朋友当中，也有曾经来信来分享他们有关自杀的情况。有一位没有署名的听众发来短信说，神叫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干什么的？我想不明白，我整天苦哈哈的过着，要不是基督徒不准自杀的，我活得太累了。不少基督徒认为信主的人呢，是不能自杀的。这样的观念呢，也的确拯救了不少想要自杀的人。只是仍然有基督徒以自杀的方法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因为抑郁的缘故而自杀的人，信仰有时候呢也起不了阻碍的作用。对于一个想自杀的人来说，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没有信主的，他们都是经历着人生当中极大的痛苦，人际关系疏远，无盼望，他们为着自己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而极力的挣扎，而且他们都相信自己面对的困难呢，是解决不了的。有时候我们会问，信徒与不信主的人在自杀的问题上，究竟他们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呢？他们不同的地方好像是不信主的人没有亮光或者真理，所以他们向一些我们认为是偶像的事物寻求帮助和解决，而基督徒有亮光和真理，但是他们却没有把眼目放在这些真理上。对于基督徒来说， 自杀有时候会带给他们一些思想上的矛盾。一个有自杀念头的基督徒会问，自杀会不会叫自己失去救恩呢？说到这里，我想稍微离开我们的课题来思想一下。作为基督徒，对于看见有信徒自杀了，我们不要急于去给他们做一个判断，就是问他们是信徒竟然自杀，他们能否得救呢？事实上，我们真的收过不少这样的信件。对于已经自杀死去的信徒，我们重要的是先关心他们的家人，却不要以旁观者的身份来代替神去给那些死去的人做判断，因为这样的判断对于失去亲人的家人来说只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和压力。再有，别人的得救与否是他们各自向神来交账的，绝对不是由我们来判断的，而且也只有神才有判断人的权利。我们说回到自杀的问题，人有自杀的倾向绝对是一个危机，我们需要熟悉他的征兆。如果遇到人有自杀的倾向，我们因为能够认识自杀的这种状况，或许可以及时的来阻止自杀的情况出现，也更能够关心和帮助想要自杀的人。下面呢，我们就尝试提供一些准则，更多的来认识自杀的问题。第一，自杀者的内心世界，让我们先形容一下自杀者的思想还有情感世界。但是我们要留意，这是描述，不是解释。大部分的人呢，对于自杀的感觉呢，是很复杂的。想活着同想死的念头呢，其实一直在心里面挣扎着。他们有想逃避生活上痛苦的冲动，但同时呢，又有一种想要继续活下去的渴望。许多自杀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死去，只是他们生活感到不愉快，因此呢，心里有痛处、疏远还有无助，不是自杀的最终的原因。虽然抑郁的痛苦可以叫人感到窒息，但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道德价值观影响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方面。不错，抑郁是生理原因所导致的，但我们自己心中的思想和欲望会影响我们为自己的经历做一个解释或者反应。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跟基督耶稣的关系如何，绝对会影响我们来看事情或者选择事物的态度。如果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自杀的行为呢，是来自人有罪的心灵的行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简单的把自杀说成是心理的经历了。当一个人自杀，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或者层面来解释自杀的原因。事实上，自杀是一件难以解释的事，主角又不能够作证说明，而且几乎常常是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让人明白事情的真实。所以呢，我们将一些形容自杀的话当作解释自杀的原因，比方说他感到无望，所以自杀了，又或者说他不能原谅自己，所以自杀了。我们常常不能看透那些无望的帷幕，看不见那飘离真理和平安的心灵。自杀真是一场悲剧，我们也有可能忘记自杀呢，也是罪。说到这里，再一次来 我们做一个提醒，请不要以审判的角度来判断别人的自杀行为，但我们也不能够忽略自杀的行为是来自人有罪心灵的行动。描述自杀者的内心世界最终不能够解释自杀的行动，所以呢，我们必须留意这个人和神的关系。第二个，我们要认识自杀的问题所要看到的就是被造之物和盟约中人。人是被造之物，也活在神的盟约的当中。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形容人呢是瓦器，是一些平凡不吸引人注意的陶器，但因着基督这个宝贝藏在我们里面，所以变得有用有价值。我们被造为平凡的人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我们也会遇见苦难，会在灵魂黑暗的深处呼喊。保罗形容自己的苦处，他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处是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为什么保罗形容苦处是至战至轻的呢？首先，因为他明白自己的一生，包括他的困难，都是有目的的。他甘心忍受这些艰难困苦，因为可以结出果子。还有，他的一生是为将来而活的。保罗在基督里对人生存着盼望，跟眼前的事物呢，做了一个比较，困苦变得轻省，可以承受得了，困苦也变得短暂，可以忍受得了。这变得是心态上的调整，实际环境是没有改变。第三个，保罗形容苦处是至战至轻的原因，我们看到保罗的一生每一天靠着圣灵来更新。在其他的经文里，保罗形容这个更新使人更加的刚强，更有能力。请我们注意，这个更新呢是有目的的，他每天被更新，好让他有力量去面对神摆在他前面的任务。这个更新不是一种舒服的感觉，是一种能力，让人可以忍受为基督受苦。在腓立比书，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保罗愿意效法基督的心智，所以呢，最艰难的试炼没有把他压碎，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自杀的念头通常是来自生命当中所积累的失望，但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因着认识基督复活的能力，就晓得靠着基督来面对生活当中的苦处。这样才是一个与神立约，在盟约当中才有生命的特质。布雷克牧师认为呢，讲到自杀的罪，对帮助自杀的人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很有果效的。有自杀倾向的人常常觉得自己呢是一个无助的受害人，帮助他们认识自杀是罪，可以摇动和改变他们自我中心的思想。自杀是一个很深的悲剧，但最后自杀是一个自我中心的表达的方式，这与我们是被造之物，必须对创造主负责的立场呢，是相违背的。当那种太难堪了，我必须逃避这种感觉支配了人的思想，他的自我中心的态度呢，就显露出来了。当一个人开始着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也必须为自己的行动的后果来找一个借口。他必须压制对家人的关心，他的家人需要承受损失，责任加重，内疚和懊悔。自杀的人会自我解释，认为纵然自己死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他们心里会向自己说，他们不需要我了，我死了他们也不会想念我。他们更忽视了那些生还的家人经历失去的痛苦，会说他们会明白的，我的痛苦呢是实在忍受不了了，换了是他们，他们也会这样做的。自杀的人就是这样以自己为中心来思想还有做决定，他们把自杀看得是合理的。有些人是因为受抑郁情绪的影响而有自杀的倾向，但请我们思想，不是每一个抑郁的人都有自杀的倾向，也不是每一个自杀的人都有抑郁的情绪。自杀的人思想当中有苦毒、愤怒、不愿饶恕，有时候自杀变成争论当中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处罚配偶、父母、朋友甚至孩子的方法。如果愤怒是自我中心的表达方式，那么自杀是因为自我专注而有的侵略性的行为。人需要认识神是创造者，他拥有一切，人是被造之物，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依靠神而活的。圣经记载，当洪水过后，神给诺亚有一个不得杀人的命令，让人的生命得以保存，受到尊重。人有神的形象，只有神才有资格来量定人生命的长度。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简单的把自杀看为心理方面的问题，而缺乏罪恶的观念，这需要有更多一点的思考还有调教。自杀的人忽略了生命的拥有权呢，是在于神。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爱是从神而来。
爱是从神而来，爱是很久忍耐，爱里没有惧怕，只要信靠，爱就与你同在。爱是从神而来，信了就能明白，
刚才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思想认识自杀的问题，第一就是自杀者的内心世界，第二就是被造之物和盟约中的人。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自杀思想的共同点。自杀思想的共同点，有什么样的观点来支持自杀者扭曲的人生观呢？当我们深入的了解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自杀的思想都有一些共同点。第一，心理上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因此有很大的心理的痛处。第二，觉得自己不能够忍受这样剧烈的痛苦。第三，就是无望的感觉很厉害，让人相信自己呢不能解决问题。 第四个共同点就是一种孤立还有被遗弃的感觉，认为其他的人对自己完全没有关心还有协助。最后一点就是多次的想到结束生命是逃避痛苦的唯一的方法。让我们记住，这些共同点呢，不是自杀者所独有的。抑郁的人在这些共同点上也有相同的情况。也许自杀者的感受比较强烈，有这些共同点的时间也比较长。更重要的是，上面的这些特征没有一个会叫人自杀的。很多人长期笼罩在这种心理的痛苦当中，不一定都有自杀的念头。自杀似乎是这些因素的相互的作用，也就是说，一点点的无望，加上不正确的应用模式，对痛苦忍耐力有限，得不到帮助，这些呢，都会叫人有自杀的念头。还有，这些事呢，在各个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的。比如说，无望可以是心理痛楚的原因，也是结果。一个人相信自己不能够改变事情，可能也会觉得痛苦呢，是无法忍受的。我们要记住，这些因素本身不能引起什么行动，只不过是指出这个信徒和基督的关系的状况。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人跟基督耶稣的关系如何，绝对会影响人看事物和选择事物的态度。我们要知道，自杀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接下来我们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因素引起自杀。第一，剧烈的心理痛楚。剧烈的心理痛楚，一般自杀背后的动力呢，是人感受到难以复合的心理的痛楚。自杀是为了结束这些痛苦。对于剧烈的心理的痛苦是很难下定义的，也很难去量度的。只是自杀者所经历的痛楚的程度呢，是自杀念头的决定的因素。事实上，我们大部分的人总有经历心理痛苦或者烦恼的时候。对于一些有抑郁情绪的人，他们会因着情绪引发心理的痛楚。当他们觉得一生都是这样，并且感受无力来改变自己的环境的时候，就会产生自杀的想法。第二个因素，滥用药物。滥用药物，因为痛苦和感觉有关，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自杀的人，他们怎样控制自己的感觉和痛苦。想自杀的人通常使用催眠或者镇静的药物，叫自己感觉不那么敏感，于是痛苦相应的减低。如果有人过量的服用催眠或者镇静药物，以致对生命构成威胁，这就表示这个人呢，是在情感上逃避。有时候他们不是故意的想结束生命，也不一定是求救的信号，他们可能只是想借着某种的剂量的药物来帮助自己安静下来，或者是想安睡一下。在用药的方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些情况。首先呢，不要自己开药，因为一出错就有致命的可能。人可能假定多一点剂量，就更能帮助消除痛苦。第二，逃避主义是抑郁者的通病，借着药物来减轻或者消除痛苦，可以养成习惯，习惯性的来为自己开药。一旦意向改变，这人 就很容易自杀。第三个因素是情景危机，情景危机，这通常是自杀的催化剂，也是自杀的人在思想还有情感上的聚焦点。情感危机包括以下的状况：第一，因为失业，或者不善理财，或者债务，或者滥用药物而引起的财务的问题；第二，家人有严重的疾病，为全家带来很大的压力；第三个因素，家人或者朋友去世，没有节哀；第四，婚姻冲突，身体受虐，或者分居，或者离婚；最后一个情况，就是不道德或者非法的事情曝光，或者公开的受辱引起这样的危机。长期抑郁的病人，可能是因为自己出了问题而导致情景危机出现，比方说因为经常的醉酒而失业，可能迫使自己或者他的配偶自杀。也有个案是因为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加强这些人无望的感觉而采取自杀的行为。第四个，我们所认识自杀的问题是扭曲的思想。扭曲的思想，不正确的思想常常支配问题的本质和程度。他们可能觉得问题很严重，事实上呢，可能不是这样的。但当事人因着狭隘的视野的缘故，感到没有出路了，又或者是人将将来的预测呢，变得武断，或者是不切实际的。典型的自杀的思维模式就是，只有两个选择，继续痛苦，或者停止感觉。那么，人的苦恼是从哪里来的呢？主要是人直觉的欲望所造成的，也就是人觉得自己有某方面的需要而没有得到满足，这些得不到的渴望可能和人生某些的事情是有关系的，或者和整个的人生是有关系的。举例来说，男人可能因为面对很大的财务的困难，或者失去了地位身份、掌控的权利或者自由，这些东西呢，都是他们赖以得为安全的感觉。一旦失去了，生活呢，就变得无可忍受了。在女人方面，配偶的不忠，或者和父母的关系破裂，他们就会为所失去的爱、肯定还有扶持感到绝望。青少年因为学业、恋爱失败，就会感到羞耻，感觉到没有人生的价值。这一些的情况的本身呢，是不能够造成危机的，而是人的生命被欲望支配，一旦这些失去了，就感觉到绝望，产生自杀。听众朋友，透过今天的分享，希望能够帮助你对自杀的信号有多一点的认识和了解，以致无论是自己或者看到别人有自杀的想法和倾向，都可以有提醒和帮助。要是能够及时的来制止这些自杀的倾向，并且有效的寻求帮助或者接受别人的介入，自杀的悲剧呢，就可以停止了。布雷克牧师指出，自杀的念头是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呢，是一个从痛楚到忧愁当中产生的罪行。虽然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有永生的应许，在生活上有盼望，但是呢，有些信徒不是把眼光注视在这些真理之上，就容易在困境当中产生绝望，甚至以自杀作为解决痛苦的方法。听了今天的课程，如果 你对于自杀的问题有什么样想分享的，欢迎你随时来信和我们交流。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作为结束，愿神赐福你。
全地都向耶和华发出大声欢呼，用心歌颂你，用诗歌齐声赞美你，愿海和其中所充满你澎湃欢呼，愿大水拍手，愿诸山一同欢呼。你是我双脚跳舞，你是我灵欢唱，我要全心全意全力全力赞美你，你是我